各位早上早，今天上午的消息是今年要将讲传有关恩典主系列的信息之一，这是从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所出来的。第四章第十节所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在他第一封书信里说到了关于基督徒的行为。这节经文意味着每一个基督徒都接受了神的恩赐，管家为了整个教会的利益而被托付了这份恩赐，并且应当正确的用于造就、鼓励，使神的子民受益。这些恩典是神的恩典，因为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这是从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七节所载去的。然而今天的信息所发出的挑战不仅仅是关于好管家的实际行为，还有好管家的内在品质。第一点，我们是要来讨论明白恩典，我们要从明白恩典和管家的意义开始。恩典不同于怜悯，首先恩典在圣经里与怜悯有不同的解释。怜悯是神没有给我们应得的惩罚，而神的恩典是给我们不应得到的祝福。因为他的怜悯，神为我们提供他的独子作为我们的赎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道，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第二点，神圣特权。恩典应该被理解为神的神圣特权。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是给予我们本不应得到的祝福，我们也应该明白恩典不是挣来的或者是我们值得的，而是把神白白的给予他的一切所造的。神没有义务给我们他的恩典或怜悯，这完全是神的特权。有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神，我们能可能感觉神欠我们他的恩典或怜悯，因此认为如果神是真的善良的，为什么他不使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五、十六节说道，保罗引诱神曾向摩西所说的话，因为他对摩西说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特谁就恩特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是在乎发怜悯的神。神没有欠我们什么，所以恩典不是神欠我们的，而是赐给我们的。因此，对于神给予他子民的每一个祝福，我们都要以正确的态度看管神的恩典，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拥有这些祝福。这是作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下一点，普遍恩典的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神为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选民和能在他国之外的人，提供他的恩典。当我们认识到神对所有人施恩时，我们也应该明白，作为他的子民，我们有责任成为好管家，管理神所造的。因此，对所有人的得救或未得救的，例如基督教育科学家在改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下一个 重点，明白管家的职分。管家在1824词典中的定义为一个大家庭固然又管理家中的事务，领导其他雇员，收取租金或上收入、账目往来等。在圣经中的管家的例子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管理希伯兰汉雅的家庭事务，在创世纪15:2说道，管家不管拥有他被委托管理的东西，在这方面显然管家管理是神因为他的恩典赐予的，并委托我们的资源，这些资源通常是神给我们的才干、时间和精彩。实意上的意义，对于管家的理解不仅是仅仅字典的定义而来。我们也许会问，我们怎么能成为好的管家？如果我可以简化以一个词来说明，那就是有用处。当我们管家思考管家真正意味什么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管家就是关于我们对主的用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问，什么驱使管家对他的主人有用处？我认为我们想要成为对主有用处的愿望来自于我们心中的感恩。并且当我们意识到做管家出自感恩，我们也能够理解到做管理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个人所有权的概念可能就是给我们在理解管家一职中带来一些困难，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这一种观念。我们并不能真正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认为所有拥的都一切都是托付于给我们的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将所有权视为我们享有权利的独家的权利，拥有我们所有的资产。我想我们大多都是人都不知道其他的所有权了。我也是一样，一直到1992年，当我第一次访问到关岛的时候，在1992年，我被对于查莫罗人的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和对他们所有权的理解感到一些兴趣。查莫人和欧洲人之间第一次接触是发生在1521年的3月6日，当有一个由费德南德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探险队，从西班牙带着3艘探险船经过了大西洋和大平洋的长途航行，达到了这个关岛。饥饿、疲乏、交加，船员准备上岸，在关岛补给粮食。然而，具有不同的所有权概念的原住民查莫人，他们非常激动地去上船上，自己非常随意地把一切没有钉在船板上的东西都拿走了。对查莫人而言，他们不是通东西，而是他们的文化，没有什么是个人拥有的，一切都属于大家的。当查莫人把他们的船找到了一切东西不问自取的拿走后，费迪南德和他的船员称为这个岛为盗贼之岛。因此我们个人所有权到公共所有权，让我们继续了解了神另一种所有的权。接下来是要讨论神的所有权。管家做管家是神的恩典，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要从神的创造开始。 在创世纪中的记载，我们读到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创世纪不仅仅是按着时间顺序记录神的创造，而是记载了神无限的恩典，以及关于神对他所创造人的护理和爱。创造显示了神的恩典，神拥有一切，因为唯有他是一切事物创造者，神是全地的创造者，他创造了人，也使人成为他所创造万物的管家。因为神的恩典，他为人类提供了很多好处，但也神也能给人所有享受设下的限制。那一句简单的信心陈述了可以使我们喜欢，因为如果你把你的圣经翻到第一节创世纪，有关创世纪的记载开始，简单清楚的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神说什么什么就被造成，这是可以在整个创世纪第一章都可以看到的。神的恩典供于人，使人能享受神创造每一棵身上的果子，除了一个，所有都可以享用，唯有园当中的那棵果子上的果子，那棵树上的果子，神称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这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有讲到。我们都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和一些对我们的金钱和时间的忧虑，特别是当我们刚刚学成毕业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有一个舒适的生活，这或许是一个合理的愿望。我们必须处理繁忙的工作和社会责任，以及不断增加的生活压力，买房子、孩子的教育、支付税务、储蓄养老金，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处理的巨大的财政负担。然后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挑战中，我们想到了十一奉献。我们知道神因着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赚到的钱，一块钱里九十分供我们个人使用，但十分不是给我们使用，而是要给予神，也是要用在于神的荣耀。然而在所有现实的生活压力下，兄弟姐妹们，我们有时候受到相似的试探。园中那颗果子上的果子，我们吃了吗？我们摸了吗？圣经中管家的模范就是摩西和大卫。今天早晨我们将摩西和大卫的故事作为学习，作为管怎么如何作为管家。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第一，一个管家必须要正确的态度，要谦卑，要知足，并且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地位和珍宝。摩西在火烧金箭的异象后，神对他说，这在出世纪第三章第十节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下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的回答是谦卑，有点自卑。他之前40年的生活过得很好，摩西享受在法老王宫里舒适的生活，他在埃及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言行大有影响力的人。即便如此，摩西也是只是谦和的说，我是什么人。我认为有一个教训是关于我们对神的荣耀使用我们的才能。 如果我们总是允许我是最好的，只有我能做到这一点的态度，使我们的思想膨胀，这种膨胀很快就会吞没我们对主潜在的用处。我们然后会变得只有用于我们自己的想法，却对主没有用到用处。这也影响我们在教会事工中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当我们进一步了解摩西的生活背景时，谦卑、牺牲和满足是摩西励志和见证。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性格特征可能看起来很不寻常，因为摩西被法老王的女儿收养为子，他尝到奢侈和权力的生活。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他是法老的接班人，但却被选为神的人民在一起，并放弃他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些在希伯来亚书第十一章24节到26节里可以看得到。下一点，要依靠神，神支持他的管家，赐予他们权柄。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感觉？当你在主的事工上奉献时间和才能，有时你会觉得无法克服你面前的重任。出埃及记3章12节，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神的保证是：“我必与你同在。”当我们做神的管家时，神是支持我们的，与我们同在。他不只是支持，神还要摩西还要有信心去做这项工作，因为摩西可以声明他有神赐的权柄。出世纪3章15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Abraham 的神、以色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神总是眷顾他的管家，并在他们呼求的时候供应他们。当饥饿的时候，神从天降下食物，在他们去应许之地的整条路途中提供他们营养的所需要。他们行路3天，渴了，在马拉发现了水，但水是苦的。摩西去向神寻求帮助，神指示他如何使水变成甜。你可以在出埃及记第15章和16章中读到这个故事。下一点，有权柄的管家的责任。出埃及记中记录摩西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教训是，在事工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管家有责任，不要等闲视之。有权柄的管家要有责任。当我们扩大带权柄的管家的理解时，我们可以将其用于神将我们每个人都放在许多带权柄的职位上。每个人都是被赋予的权柄，无论你是在工作中、在教会中，还是作为父母的你，对于你的孩子的权柄，我们自己或大或小的影响范围里，神赋予我们的权柄，我们是否足好的利用它？当我们想到权柄时，我们可能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想到政治权柄，但是不只是政治家们发出激烈的演讲带领国家战争，他们权柄是带着责任的。同样的，一个老师责备学生，使他们明白他们错误。母亲照顾孩子，孩子受到母亲一个带权柄的中心和管家的影响。在你教育你的孩子时，也当知道他有可能一天成为传道人，将在这片土地和之外的地方宣扬福音。你有可能育养一个未来的师部，就像马丁劳埃德琼斯。父母，你的义务不仅仅是在繁忙的工作中赚钱支持你的孩子，也不仅仅是把他们受到你用钱可以买到最好的学校。家长，你有的权柄，你对你孩子也是带权柄的管家。愿你的权柄对主有用处。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影响力，那么你们是否能好好利用主赐给你的权柄呢？你有没有为主好好的使用它？我们应该考虑这一点，并将其用于我们的生活里，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影响可能不总是存在的。下一点，为着神的荣耀，所有的才干都可以用于神的荣耀。神赐给予我们能力和才干，但有时我们不愿意使用它，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那些有神所赐的才干。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摩西一开始有一些不情愿，他给了许多理由，为什么他不能被神使用。摩西第一个理由是人们不会相信他。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说道，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示。在接下来的经节里，神以一个问题回答摩西。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今天在这里的兄弟姐妹，神赐给你恩赐和才干，可能不能像神赐给摩西那样的展现，但是也可以为神而用的。如果你认为你没有任何可用的才干，总是听一听神问你的话，你手里是什么？让我特别的问今天这里的音乐家，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小提琴、大提琴、长笛、钢琴上的手指，你能用的那乐器对主有用吗？音乐师们、音乐家们，你能用神圣的音乐去鼓励在疗养医院里的兄弟吗？他可能会造成大大的成就。你会为主有力的使用你的才能吗？让我跟你讲一个个人的见证，鼓励音乐师们为神使用他们的才干。有些人可能记得我岳父，他也来我们教会，他患有一个艾斯摩尔默病，是一种老人痴呆症，有很多事情他都不记得了。可悲的是，有的时候他不记得的他的妻子，他是一个基督徒，但因为他的病，他心中很难表达他的信仰。他真的很相信，但参加教会时对他有一种快乐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唱诗歌时随伴着的音乐的伴奏，他被他所听到的音乐鼓舞，并且能够会与大家一起跟唱，唱他对神的敬拜很荣耀的话，他从他的记忆里中深处记忆的深处当中唱出来，并且是心中燃起的感激。音乐家们，不要轻看你们的恩赐，不要轻看你们的恩赐，组织安排，认真的练习，并且总是知道你每个星期天的才能不是为了表演，你的音乐才能是为了神的荣耀。医师、厨师、懒工、园丁、学生，在这里的每个人，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它可以大大的用于全能者的荣耀吗？摩西书的第二个理由，在出埃及第四章第十节中，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告诉神他不行的第二个理由，他缺乏口才。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在这里第十三节，摩西求神派别人去。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对摩西非常的生气，摩西不情愿，所以神吩咐他的兄弟亚伦做摩西的喉舌。摩西然后回到埃及，带领了以色列人，如出埃及记第四章之后的经文所描述的那样。其中第四章第三十节说了，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重复又说了一遍，又在百姓前行了那些神迹。在出埃及记第五章至第七章的第五章第七到十三节中的灾难中，他记载了摩西对抗法老，神给予摩西各种超自然的恩赐，说服了法老释放以色列人。这一切没有让今天在座的人听起来有点熟悉吗？我们曾经有的时候像摩西一样找借口，我们不能为主所用，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太辛苦了，太难了，或者我们的借口，我们不能为业主做任何事，因为我们不具备适当的能力。如果我们愿意，神总会是给予我们充足的时间还才干来完成今天的任务，或者甚至神会派另外一个人来帮助你。我们都有才干，在你手里的是什么？并且永远不要忘记，每一个人的才干都很重要。神给予我们的每一个才干，不论我们是认为这恩赐是多么小，都可以对神有用处。千万不要说我没有显赫的才干或者特别的能力，因为这都不是真的。每一个才干都很重要，不要让自己或让任何人告诉你这不重要。它当然重要，即便是你在最不佳的健康状况里，你的身体破损，但你仍然可以说话，见证你的信心。你们中有些人可以探访过，最近在以前在医院里面住院过的一个姐妹叫 Aranka， 一次特别的探访中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前往在阿德莱德皇家医院的路上中去探考这位姐妹时，她那天看起来的很苍白。即使我们想到一些安慰的话，她也主动积极她的力气告诉我们她信心的见证。她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爱她，神总是与她一起。我们看到她说话费了很大力气，但却能够看见他是如何证明自己是如何得救的。他因此非常的感谢神。这教予我们一些关于忠心管家的事。 你看，管家不只是为神奉献金钱、时间和才干，这不只是关于奉献或给予，它不只是关于十一奉献。管家一直就是对于荣耀神。我们的心里如何做反应？管家必须要从感谢神的恩典中的感激之心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艾瑞卡姐妹对于神透过神对她的恩典教导了我这一点。管家最好的做法就唯有感谢神。让我使用另外一个方法说，最好的奉献唯有是感恩。我之后将还会加强重调感恩的重要性。下一点，所有的年龄都可以作为管家，年龄不应该成为一个阻拦的借口。让我在这里把我的思绪转向小孩。许多年前，我们的教堂牧师的儿子 David Powell 兄弟在主日学外面的走廊发现了一枚钱的硬币。他来到了教会的财务部，我们的第一个本能是简单的把它迁入到了总奉献里。但我们想了一会，并得出了结论，我们应该设法找到失去这一块钱硬币的孩子，因为我们意识到，对一个成年人而言的小钱，对孩子是一件大事。这些事情放在我心里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 David Powell 发现的硬币与管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时候会认为一些例如传教士、爱心礼物或有需要人称呼的有需要的人呼吁筹资，对于我们成年人，我们可以升到我们钱包或支票本，有机会作为我们财富的好管家。对于我们的孩子，这些人利用钱并不是很多，我认为把钱放在他们手中只是让他们放进奉献箱，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的孩子想要为主成就有用处的，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我们能为他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呢？我几点前有一个活动，我们的孩子有机会为主使用他们的时间和才干。这个活动里面，成人和孩子们一起洗车，捐赠的钱是奉献给教会所有支持的事工。我想我们也有一个烤香肠日作为传道收集基金，我们有一个音乐之月为巴旦岛传道工作的捐款。参加的人反而是我们教会的青年孩子。今天在这里的父母，鼓励你的孩子为主所使用，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关于他们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实现功课。在这里我们来注意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至五十八节里，以及在尤其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里。在这几章经节里讲到，当巨人杀过来的时候，大卫伸进他的包里，把他五个石头用的一个祭旋甩到格拉亚的头上，也因此赢了这个战争。对我来说，我总是觉得大卫的 我只是对大卫的机旋着迷，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相同的名字。大卫的机旋不像我们做男孩时用来射鸟类的弹弓之类这一种，这是一个用 Y 型框架成的坚固的橡皮筋。大卫的道锁不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个严肃的武器，他所需要的人，他使用它需要很高的技巧。在现代的战争中，你瞄准一个步枪按下扳机，但是你可能仍然因为偏了你稍微偏了你的目标而失败。大卫的玄机是用两条长皮革材制料而成的，他要以正确的速度旋转瞄准目标，然后在恰当的时间他以正确的角度释放了皮革的其中一端，所以在石头里能正正确确在正确的轨道上正好击中了巨人的前额中间。大卫是有多猛的才能，当非利士人看到他们的巨人死了，他们转身跑了。这提醒我们，大卫只是在用神放在他手中的才干。因此，正如我们早前所听到的，记住神恩赐我们手中的才干，并且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才干，就像大卫所做的，如何杀了格拉亚。作为一个基督徒有用的管家，另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为主工作时，我们有时候会面对我们的巨人。作为管家，与我们与世人交往，将会有许多哥利亚在那里，或格拉亚巨人在那里，他们可能批评、侮辱，但最重要的是吓唬你。他们不可能是体型上的巨人，但这些可能以他们强大的力量使你感到挫败。当巨人批评、侮辱、威吓时，大卫并没有放弃，甚至没有动摇。我们能在面对侮辱和可怕的情况下采取勇敢的行动吗？其他人，一支专业士兵军队在恐惧中战斗，但大卫跑去为主战争。大卫知道需要什么样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知道神在他手中放了什么样才能。因此，对于今天在做的我们作为有用的管家，需要狮子般的心，否则我们将因恐吓可能发生的事情永远不敢向前踏出那一步。勇气是需要的，或者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想说最好不要的管家，有一个人说最好不要做那件事情，因为我不想负担责任，我不想被责备，更好不要为某个主去住去哪个地方，因为那里太危险了，以防止我被起诉食物中毒。最好不要太好客。对，最好不要的管家。我们可能会说你最好不要成为一个管家，一直到你向主去求一两的勇气。接下来老人家也可以作为神恩赐的好管家。老年人怎么样？那我们来看看摩西的故事。有趣的是，虽然摩西借口自己缺乏口才，使他不能为主所用，他不认为他的年龄是侍奉神的绊脚石。要像摩西，因为当他相当老了，他奉献他的时间为神所爱的以色列服务。在出世纪中第七章第七节，摩西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法老83岁。我们如何与摩西比较我们现在年老时对主的用处呢？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拿到我的老人卡时，有几天我遭到了未老先衰，认为我的力量已经离开我了。但重读了摩西的故事，我又感到年轻的冲力。当我们年老时退休时， 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我们的家人相处。有些人有孙子有孩子，有的有父母，我们要感谢神提供良好的健康和资源，我们能够在我们年老的时候享受他们。然而有些人可能似乎急于在他们行动不便前想赶上做与所有享受，赶上做所有享受的事情，这并没有什么错，但请你注意，对于享受的迷恋和专注是错误的。有些人他们所谓的人生目标清单，这是可以的，它会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些人清单中有一些是为我们主所做的事情，这会是更好。让我从另一个方面来切入，告诉你，我很久很久以前听到很好的见证。我和那个教会的一个亲爱的年长绅士有咖啡团契，他大约80多岁，我从他那里认识到，几十年来他是一个积极的主用的管家，他会忆起过去所有美好做管家的机会，但现在无论他还有什么力气，他说他只剩下一个简单的事工，让我们称他为他每个月的 CMP， 就是咖啡和煎饼的事工。他为他的社区里面的人煮咖啡做煎饼。有些人来参加这个团契，有些人是为了填饱肚子，来的人可能捐赠一两块澳币支付于食材，但他不是强制性的。他这样的解释是，我还有一些力量，我知道我的时间很短，我们使用教堂礼堂，所以通过吸引寻求煎饼和咖啡的人，未得救的人，如果有一个灵魂被拯救，我们便可以告诉他，他需要救恩，这将比成千上万的咖啡和煎饼更有价值。下一点，感恩是做管家的基本。如果做忠心的管家燃之感恩的心，他将能够保持着他的温暖度。我们的心对主仍然是温暖的，只是这还是他不冷不热，因为我们忘记了主为我们所做的事。兄弟姐妹，祈求我们总是在感恩的心越加近我们的主，我们总是看到他在各个地地的十字架上流血，感恩之心激励了我们成为忠心的管家。在这里利用了保罗的一个故事，当感恩之心持在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绝对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我们可以补充这个话，我们可以说，当感恩之心持在一个人的心的际云上，那个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因为他对主毫无用处了。一个人几乎没有感恩之心的管家，必须注意他或他的管家行为不是为了得到认可、赞美、为受欢迎或政治的动机，因为管家必须永远是高举基督和绝对与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管家的感恩之心是会被纪念的。出埃及中第14章记载了过红海的事迹，摩西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时，甚至不需要打仗，因为神的恩典把海分开了。作为逃掠战线，并且将埃及军队中淹没在海中，摩西带着感恩之心，在出埃及中15章中感谢耶和华。摩西与以色列人在感恩中赞美、歌唱、赞美诗神。出埃及记第15章1-12节，那个时候，摩西与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 因为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我相信摩西心中有无数的感恩与赞美诗，因为在后世纪，在启示记录里第十五章第一至第三节记载到，即使在天上，摩西的歌被颂唱，从来没有忘记。下一点，善良有用的管家。有其他的几点，关于神有用的管家有其他的几点作用。有用的管家会为他继续，会为着责任的继续做打算。年老的摩西是这样一个忠心的管家，不关心自己的现在，也不关心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是交于神所赐给他的管理权。他寻求他死后的继任者。在民数记第27章15到17节里可以看到，在这里Joshua约书亚最后接替了摩西。当我们读到摩西的特别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不仅是一个有用的管家，而且他是似乎一个不能被替换的。他是承担责任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人。为了做到这点，他是一个很强大的统治者，必须要对一个很强大的统治者法老对词。他也是在西奈山受领十诫的人，他也是能和神直接说话的人。而摩西他也理解到这份责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听到任何人声称没有人可以在他们的事工中取代他们。记住摩西的谦和，他说我是什么人，然后对我们这句话做挑战，你是谁？比摩西更大吗？你想要知道自己对属有用处吗？当你理解到你管家职分需要继承的重要性，你知道你做管家有用之处需要延续下去。如果没有想到责任或延续，那么你是不是作为所做的毫无用处，不需要再继续延续下去了呢？有用的管家不寻求巨人。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巨人格拉雅，现在我们想来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事情，不像大卫遇见到他的巨人，或摩西神要他带领整个族群人民去到应许之地。我们有的时候呢，去寻找巨人挑战我们自己，例如大型的教会、幼儿园、学校、学院、大学。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需要一个大型的项目来作为真正有用的管家，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在做白日梦，就是在自我荣耀的错误的动机。记住，大卫从来没有去寻找一个巨人。然而如果一个人出去寻找创造一个机会，创造一个巨人的项目，他必须分辨的他是以什么样的动机出发的。这个动机是对主有用的吗？他是带给神荣耀的，还是带给你人荣耀？是出于感恩之心的吗？当一个巨人项目为了一个巨人项目提供给所有人看，希望得到雷鸣般的掌声、认可和赞美的时候，这将永远不能超过我们自己。寻找巨人项目时，做白日梦的管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可怕的问题，就是他们永远不能确缺一切，因为他们总是在结构性的一个教堂，总是在勾建一个西斯廷教堂，像一个默想创造了精致质感很精细被套的人，继续被遭受于冬天的寒冷，因为不满 Kmart 简单的小毯子。这我们在管家的梦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做小事情，要小心， 我们最后可能什么都做不成，成为一个没有用的管家，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对神来带与荣耀。如果我们过分的要求自己，在一些遥远的土地上兴起一个伟大的复兴，我们可以在一个充满数百或数千的人体育场里说话，我们对主有什么用？我们安慰并称赞自己对灵魂得救的热心，但在这时期间，我们失去了我们惊奇跟精力。我们从来没有对邻居们或对朋友们说过一句关于我们福音的喜乐。当管家寻找他们巨人挑战自己，他可能就会错过许多其他似乎不重要但却能荣耀神的一些机会。有些人很习惯的说，总是很期待着挑战性宏伟的东西。有些人有伟大的想象力，甚至认为圣灵可以说话，像从未听到过天上下来的一般巨大雷声。他们无法意识到圣灵的存在，因为圣灵解释自己是一个甜美安静和温和的声音。记住这一点，我们管家责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所能做的每一个机会。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八节中说到，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浴再浇在我身上。这是主说到一个女人将极重贵的香膏浇在她疲惫的脚上。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行为，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样地方传召福音，也要叙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能为神做大事，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重要的小事情。当我们在参军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迷路了，饥渴、饥饿、害怕，因为我们在一个无月夜的森林行走，那个时候很暗，伸手不见五指。然后我们从遥远的地方看到许多萤火虫的小灯，能仅仅足够的光芒吸引一整排世上灵魂取宠的一条出路。组内的兄弟和姐妹，如果你有萤火虫的光，不要隐藏那小小的光，因为它可能有一只眼睛会看到你的光，可能有一个灵魂会向你走向你，你可以向他做见证。有一颗心，你可以做见证的一颗心脏，可以从你那微弱的光芒中得到了安慰。继续做你认为能为主做的一些小事。当主差遣我们做更大的事的时候，我们可能预备好了我们自己。最后，我们知道这里有些人渴望基督和天堂，我们知道许多人渴望全员。每个你赞美我们的主名时，他们就会被更新。我们今天早上的意图是将所有的荣耀归于给神，因为他对我们百般的恩典。兄弟姐妹们，记得完全出自于恩典，完全出自于恩典。感恩的种子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神恩赐的有用的管家。我不知道谁将会通过网际网络听到这个讯息，或者是谁将为主的赢得的灵魂。我们不知道谁会做这些小事的管家，或者什么巨人为主而被杀。我们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像给主的脚抹香膏的女人。问题是，你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吗？你是为神荣耀做有用的管家吗？今天神让你来到这里，那么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就不可以硬着心，因为从今以后做有用的、有感恩之心的管家，管理神放在你手中的恩赐。
this decree